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蒙。
我是陆家，大家好。
哦，陆家，我们现在到了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这个十九、二十、二十一节啊，这些地方就是读着容易，做的呢照说很容易，可是好像也不是这么容易。
有目标嘛，慢慢做。
哎，我们这个是从亲爱的弟兄开始，怎么样，陆家，还是你给我们念念吧？你好久没有用浙江话了，你现在浙江话是不是又退步了？
现在都不讲普通话了。
哎呀，实在是太可惜了。好吧，随便你，你要念浙江话，念普通话都可以。
普通话吧。
普通话好。
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
嗯。
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
哦，好好好，这一段，首先呢，我们这个亲爱的弟兄分段法的话，这段跟前面呢不见得是同一件事，对不对？他可能转了一个方向。那你觉得这是一个独立的段落呢，还是一个不独立的段落？如果它不独立的话，它又和哪个地方合在一起呢？
和哪个地方啊？
因为你看它跟上面你是勉强合在一起，对不对？上面十七节他说不要以恶报恶。
这个感觉应该也是连起来吧。第十节，爱弟兄，彼此亲人，就是这些还不是你的仇敌啊，就
对啊，这是不是你的仇敌，现在问题就在这里了。
还要客一位款待，那说明你还是很愿意接待他。
对啊，这里边怎么突然变成你的仇敌跑出来了呢？
就是你爱你所爱的，这是比较容易啊，连外邦人也是这么做啊。但是变成仇敌的话，可能就没那么
因为前面讲的，我应该可以蛮稳当的说，这是在教会里边。对不对？从教会里边的这个什么专一执事、专一教导啊，这些东西在讲到怎么样彼此相对待啊，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的确是讲到教会里面，一直讲到说与众人和睦那如果说这个逼迫你们呢，要给他祝福啊，只要祝福不要咒诅，那是我们是可以从这里开始说，但是那里边还不是这么清楚。
是，
因为他底下又接着讲嘛，彼此同心，不要志高气大，然后众人以为美，这应该是讲到教会的事情。那现在突然转了个方向，所以你说要跟前面合呢是有可能，但他突然讲了这么一段话，这个对象到底是谁呀？
很有可能会不会是我想到有时候说不定还真是家里人，
家里的仇敌啊。可是这个你知道，保罗跟罗马教会的关系还没到这个地步，那家里的仇敌，你看他对以弗所的吩咐，那个时候以弗所的长老什么都是他设立的，他要走的时候跟他们讲说，你们中间也有残暴的豺狼兴起来。他也不是这么吩咐法。他现在对于罗马的教会，他固然认识一些人，可是目前他是以一个这个在外的使徒来写信给他们。因此我觉得那个可能性不大。
在社会里面遭遇一些事，异族宗教社会里面。
那当然我们这个还有一个可能性啊，还有一个可能，他自己是不是？
他自己被抓了，被人家从耶路撒冷一直解到。
他现在应该还没到那儿去，这个应该是在那以前写的。
但他被逼迫的也够多了呀。
他被逼迫的是够多了啊，他是用他自己的经验来跟他们讲，是吧？
对对对，
嗯，
监狱也下过很多回了。
但是他如果讲他自己的监狱，他一定会声明是他自己的，对不对？你看他别的书信里面，
嗯，
他一定讲他自己，然后说你们要效法我，你们也要受逼迫，什么什么，他讲得很清楚的。
嗯，
他这个无缘无故来一句，是不是还有另一个可能？而且这个可能，我觉得是一直被解经的人呢，好像忽略掉的啊。
嗯，
但这就是我们做节目的目的嘛，对不对？哎，专门去豆腐里面，是豆腐渣里面挑骨头渣啊。因为圣经我们一再的说，这个章啊、节啊，是后来加进去的。节还没有关系，章尤其是加进去的。你如果把这个十二章、十三章拿掉，你从十二章十九节开始读啊，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然后又说到说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啊，然后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而要以善胜恶，然后你就接下去读到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这有没有可能是指这件事情啊？
嗯，对，有可能的。
哦，有可能，我觉得这可能性还蛮大的。
嗯，
这些信还是有点安全性，他如果把这个在上掌权的写在前面啊，那么把他这段吩咐写在后面有点太明显了。他先说你的仇敌，然后他说在上掌权的人人都当顺服他，他其实暗指的恐怕就是这件事情。
嗯，
这个叫做你的仇敌若饿了你就给他吃啊，什么叫做饿了呢？该纳粮的给他纳粮嘛，他饿了嘛，对吧？要不然你的仇敌他逼迫你，他饿了怎么会找你要吃的？你不要去以恶报恶，你越是宁可让步听凭主怒，那主必替你伸冤，而且你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要拿这些东西怎么办呢？你要以善胜恶。如果他所讲这里面所暗指的是十三章一节所讲到的做官的在上掌权的，那我们对于十三章开头这几节的解释就不太一样了。
对啊，有了对象了，有一个实际的
对象。有了
对
象了，而且他已经说了你怎么对待这些人，他这个对待的方法也不是我们现在只是把十三章分别出来讲说，哎，人人都当顺服他，就这样就讲完了。哎，他们掌权是神所命的。其实他可能很清楚的把他说，这是你的仇敌，这是恶人，只是你拿这个恶人要怎么办？
嗯
啊，听过这样的解释没有？我没有听过这样的解释。
国内也会有吧，拆十字架。嗯，
我知道嘛，可是大家在争来争去。我的意思说，解释十三章，
嗯，
我没有听过人家把跟十二章最后几节连在一起，这个一连起来你就看见不一样的图画了。
嗯，
就是我们到底对于这个所谓在上掌权的应该怎么办。
嗯，
你这样顺服他的时候，你心里面所存的啊这个尺度是什么，以及你为什么这么做。
嗯，
因为你从这里看，说再看十三章一节，因为十二章那几节都是不需要解释的，它是很清楚的行为准则。可是你把那个放在心里，你再看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他，来，虽然如此，你知道他是你的什么？他是你的仇敌。
嗯，
所谓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是吧？
嗯，
这您不是讲吗？光明是我所造的，黑暗也是我所造的。如果你们天上的父不许，你头上一根头发都落不下来。
嗯，
这个作为你们仇敌的，他这个权柄仍然是神所容许的。你甚至可以说，这都是神所命定，他明明知道这些人要做你的仇敌，对吧？那你用在保罗身上，在使徒行传里面就看得很清楚了。
嗯，
他见了腓斯都大人，他叫他腓斯都大人；见了亚基帕王，他叫他亚基帕王。哎，他没有一点不顺从他们。
嗯，
他没有去抗拒这些掌权的。
嗯，
如果抗拒他们，就是抗拒神的命。但你不抗拒他，难道我们就任凭他摆布吗？不是，不是，我们是干什么？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
嗯，
他要逼迫就让他逼迫嘛，但是你要宁可听凭主怒，
是
何况第十三章三节，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做恶的惧怕。
嗯， 嗯，
啊，这句话其实是一个比较补充性的，
就是告诉我们了，
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
嗯，
哎，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又说他是神的用人，是什么？
伸冤，
是伸冤的，替谁伸冤呢？
为这些做好的吧。
前面不是说伸冤在我吗？前面伸冤的是主，怎么这些人是伸冤的呢？对吧？我们不是才说他是我们的仇敌，怎么他又成了伸冤的呢？
就是为行善的嘛，嗯，
哎，为行善的，
亲爱的弟兄们伸冤。
哦，你有没有看最近的欧洲的情况啊？
一塌糊涂嘛。
哦，一塌糊涂是吧？哎呀，
英国脱欧是吧？那个议会不停的把英国首相给吵翻天了。
是啊，
法国黄背心，欧洲很乱。
欧洲非常乱，对。
我其实有看一些新闻了，都台湾那边，他放那个国际新闻嘛。
嗯嗯嗯。
那个整个把巴黎香榭里大道的所有的店全。
哎呀，一塌糊涂，无法无天那些地方。
他现在这个闹革命，几万人上街。嗯、
对。
我感觉伊斯兰教这些难民一去，全部搞得一塌糊涂，整个欧洲。有点过头了，动不动都是。
对。
这种暴力。犹太极右的也很多。
对对对，我前两天还跟这个徐悦，我们正在查经的时候，突然我想起来，我在这里看了一个视频，是美国西雅图的视频。
哦，你们也那个枪击案的、嗯？
不是枪击案，这不是枪击案，这西雅图是美国西北角最美丽的一个城市，因为它依山傍水嘛。然后气候又很凉爽，除了下雨太多之外，那地方真是个好地。西雅图本来是最美丽的一个城市、嗯、怎么回事呢？西雅图的这个市政府啊，他们就出来了一批这种新思想的人、嗯、这个新思想是这样子的，这个街头上的人呢，他们有他们在街头上的权利，你这个城市的权利不能大过他们的权利、嗯、然后他们也不赞成把这种犯法的人就关到监狱里面去，
这样的。
这个消息一传开以后不得了，你现在到西雅图去，在相当一部分的市区里已经很难找到一条街或者一块空上面不是垃圾帐篷弄毒品的人。
这样就合法化了吗？还是说没有法律去制约这个州政府？
他不是州政府，他是市政府，美国自己管自己的、嗯、他这个市政府变成空空的配件了，警察也不抓了。为什么？我警察花了很大的功夫，费了很大的危险去把一个人抓到监狱里，一转弯法官马上把他放出来、
嗯、
啊，他也不怕，他们都知道我现在只要是不要是大量的毒品没有关系，没人会管我，没人会抓我，我到处可以撒尿，我到处可以睡觉。
哇，这西雅图怎么这么无法无天呢？
十三章第三节第四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你没有这些做官的，没有这些执法的人在那里管理这个社会的时候，那这恶人一定抬头嘛。这样用讲，
嗯，
索多玛当初怎么样？你就是没看见做官的，做官的本身就是恶吧？他真的是这样，很可怕。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得见，你去搜一搜，也许你们国内可以搜得到，百度上可以搜到西雅图的这个街头难民的问题。啊，毒品问题。
他们是难民吗？还是一群？那这样帮派可能更不得了。
他们不是，他们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些很可怜的有毒瘾的人。这个毒瘾，现在这些毒品是你一次你就上瘾，上了瘾之后你就想尽一切的办法，你要去偷去抢，你就是为了搞那十块钱，去可以再打一针。
那不是都要移出来了？
是啊，生意都
搬走啊，
生意都不要做了。
是这个州的法律没有去管他们，还是说其他州也都会慢慢的蔓延开？
很难讲啊，很难讲。这个是西雅图市，只有西雅图城里面是这个样子。他这个市的警察是归自己的啊，那警察不做工了嘛？因为做了也没用啊。那其他的城，我们这里也是一样，像我们休斯顿现在是街口都有这种帐篷啊、烂的这种床垫子啊、垃圾啊。 要钱的人呐、啊，
嗯，
你没办法，要不然就是有人来替你擦窗户，然后硬给你要钱，你也不知道拿他们怎么办。管得太紧呢，就有人会替他们来向政府打官司，这个就是美国这种什么 ACLU 啊，就是他们在推动这种什么妇女解放啊、堕胎权利啊，这种东西，专门反权威的，他替你打仗，他会替街头的人来告政府，你要是管得太严的话。学校不准祷告啊，公共场合不能放十字架，不能放圣诞节的装饰、马槽，这些反基督教的东西也都是这些机构带着头在那搞，所以大批的人都在街上。休斯顿也是这样，但还没有到西雅图这么糟糕。你在街上看见一个人就是浑身破烂，脏得不得了，已经不是大家习以为常。你看那个西雅图那更是厉害，一条街本来是都是小小的商店，他美国的商店他弄得很干净很漂亮的，卖各种各样的东西、嗯、可是这些人呢，他把他的床垫、帐篷、垃圾就堆在你店门口的人行道上，那你拿他怎么办？
对，这个真的是
你想象不到的，
越来越多了。
你没有一个执法的权利在那里，他不怕了。因为本来说这个神的用人，就是神所任命的这些掌权的官呢、啊，他对着人民来讲是替你伸冤的、
嗯、
他不是在神面前替你伸冤，他可以站在神的立场，他可以是压迫你的，可是比拉多仍然是替耶路撒冷老百姓伸冤的。
嗯，
为了这一个，这两个目的是不一样的啊。一个，他虽然是恶人，你不要以恶报恶，你要听凭主怒。还有一个呢，就在他对你是有益的，这个有益的是讲到社会秩序，在这件事情上他是神的用人，因为他是来刑罚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刑罚，所以你们必须顺服啊，你不要去做那些恶人、嗯、你反而去做良民，他来为你伸冤啊。但是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缘故，就是也是因为良心。什么叫为了良心？就是保持良心的清洁，良心的平安嘛。那一个基督徒，我们信主，因为过犯得到赦免，良心被洗净了，就重新恢复功能。那这时候你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就不说大事了啊，不要去做种种良心会责备的小事。你做多了，就是圣经上所说的良心被热铁烙惯了。那你说上税的、纳粮的啊、顺服掌权的这些事儿是什么事儿呢？就是天国来讲不算什么大事，对吧？可是就是良心来讲呢，你要注意保持，不要做任何良心上有责备啊，你要替自己找借口来遮盖良心的事情，这个叫做也是为了良心，
嗯，
对吧？所以你把十二章的后面几节和十三章的这五六节连在一起看呢、啊，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意思。
嗯，
然后他就替你做了一些很清楚的行为准则了。你们纳粮也是为了这个缘故啊，因为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然后呢，人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
嗯，
讲到这里差不多，这是讲到说一个基督徒怎么处在像罗马政府那样集权的社会底下。
嗯，
他们从凯撒到比拉多到分封的希律王，可以说没有一个不是恶人。这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开始压迫教会啊，在这个我在其他的节目已经说过很多次了。从圣经的角度来讲，除了希伯来书没有明讲之外，因为希伯来书我们知道也是比较晚写的，从圣经所记载的角度来讲，压迫基督徒的向来不是罗马政府，不但没有压迫啊，相反的，保罗还可以不断的向罗马政府告状，让罗马政府为自己伸冤，对不对？
就反而是宗教嘛，就是他们的，
就是犹太人，对，
犹太人，
犹太是犹太社会自己在压迫基督徒，不是罗马政府直接去禁止基督徒聚会，不是这样子的。这跟我们在历史上学的很不一样， 那实际上现在有很多翻案的历史也开始讲这件事情，不错，是有一些非常残忍的对基督徒的杀害与压迫，像尼禄王啊，有些很出名的这种行为，但是那个基本上来说呢是少数，而且是特例。基督徒受压迫，从新约时代圣经里我们能找到的记录来看呢，主要他真的不是这些啊在上掌权的，而是犹太人去上告官府，在那边捣乱，就像保罗他们在以弗所所遭遇的事情一样。
嗯
啊，是犹太人满心嫉妒，就弄了一些的暴民来造反，来替他们制造问题，引起上级的注意，让他们呢成为被打压的对象。但是总的来讲，保罗这里讲的是对的，真的，你如果在罗马政府底下做顺民的话呢，他并不管你信的是什么东西。这个我们从现在翻案的罗马历史里面是看得很清楚，因为罗马人统治你，他是借着你的宗教自由来统治你的。
是，
嗯，所以我们才会看见在耶路撒冷有这些大祭司啊，有犹太人好像还有圣殿，主耶稣来那个圣殿是前面的大希律王替他修的了，对啊。所以这些事情呢，与我们一般所想象的不太一样。那当然，的确从出名的尼禄王嫁罪基督徒，那以后呢，的确又拿基督徒开刀的暴政啊，像希伯来书里面所说的，应该也是在罗马的集权底下受的苦。但是从使徒行传最后一句话，保罗自己就在罗马传福音，凡来看他的，他都接待。有没有人禁止啊？没有人禁止嘛。保罗在十三章里面所说的这一切，在今天仍然应当是适用的。总的来讲，政府既然是神所任命的，那么他就有一个刑罚恶人、保障善人的法律功能，这个叫做他是神设立为我们伸冤的。在这个功能底下，你也可以遵从法律的手续去告状，没有良心的问题。因为这不是在教会里面弟兄告弟兄，而是有人抢了你了，有人伤了你了，你可以去报官的。这特别讲了嘛，这是神任命的，为你在这个世上施行审判，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要让作恶的害怕，这是神所设立的。但是如果政府不能够达到这个功能，那你要不要自己以恶报恶？当然不要，到最后主会为你伸冤的，你得听凭主怒。这个主怒不只是对着恶人发怒哦，也是为了掌权的，主会对他发怒。那至于这个掌权的与基督为敌、与教会为敌这件事情，那更是他叫你听凭主怒。在罗马帝国的历史上，我们看得很清楚嘛，到后来不是说翻就翻了吗？对吧？
嗯，
所以这就是我们给听众朋友、弟兄姐妹的建议啊，啊，把十二章的最后三节和十三章的头七节连在一起去思想，
嗯，
这样会有一个比较完全的图画。好了，陆家，我想我们今天查到这里可以了，下回我们再回头继续看罗马书。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湖，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 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